是继续来查考生命记啊，我们今天会看到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是，首先这一章经文呢非常长，有六十八节，然后这一章经文呢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啊，非常非常沉重的经文。那么有人曾经读到生命记二十八章呢，就是非常的愤怒，就把这一章经文整个从圣经当中撕下来。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当然不会对圣经有任何的排斥，我们当然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看到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就愤怒异常，甚至把它从圣经当中撕下来。所以我们先一起来把这整章的经文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把这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虽然它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章经文。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二十八章一节起。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这样随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也从七条路逃跑。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他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也要受咒诅，鹿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出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而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 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的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这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好，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啊，虽然有时候圣经上的话语啊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严厉，主啊，但是这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不会落入到黑暗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因着这些话语能够认识神，更是能够敬畏神。主啊，让我们不再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们刚才所读到的申命记二十八章，这一章的内容呢就跟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简单的说，就是把生死祸福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迦南，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前面的十四节呢，是谈到神的祝福，祝福临到那些顺服神、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的人。那么这个祝福不仅是个人的、家庭的，更是全民的，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神的选民。那么接下来很大一部分经文就谈到咒诅，正如在申命记二十七章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讲到咒诅的经文是远远大于讲到祝福的经文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往往没有从圣经中所注意到的这一点啊。今天很多的时候， 没有真正的我们来思想来尊重神的话，或多或少我们受的一些异教之风，一些拜偶像的信仰的影响，把圣经当中那些我们比较喜欢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常常来看，常常来思想，而圣经当中那些非常沉重的话，那些刺痛人心的话，我们有意或者无意的把它忽略掉。其实无论是圣经中的怎样的话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他们都是神的话，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这跟我们怎样对待他的态度没有关系，上帝所立定的必定成就。所以最好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带着敬畏的态度来认认真真的来思想圣经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无论这些话是不是合我们的心意或者不合我们的心意。那么在生命记我们刚才所读到的28章，其实很长的经文，但是内容呢却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两样的道路，两样的选择摆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么顺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律例的就必然蒙福，那么悖逆神不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和诫命的就必然受咒诅。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很大的篇幅谈到那样的咒诅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有的这些咒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逃不掉的，逃不掉的。这个咒诅不仅是以色列人一代人，而且一直要到他们的后裔，到他们的子孙，非常非常可怕的咒诅。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思想。首先谈到蒙福，蒙福是有条件的，在生命记28章这里所列出来的条件，第一，留意听神的话，要留意听神的话。那么听神的话呢，并且要努力去思想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圣经的话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我们总是一句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其实神的话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神就是爱这简单的一句所谓的总结。对神的话要留意听从，这是蒙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神的话要带着尊敬甚至是敬畏的态度。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课堂上，我们可能在公司当中对老师对上司对老板的话，我们的尊敬态度可能远远超过对圣经的话的态度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蒙福的条件第一点，留意听神的话，而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明白，去思想明白神的话那么第二个呢，谨守遵行神的话，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我们神的话我们要对他谨守遵行，远远超过我们对我们地上的老板地上的上司，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地上的父母，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地上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对任何人的话的遵行都应该远远不及我们对上帝的话的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什么是谨守呢或者说什么是顺服呢施布真讲过一句很好的话，顺服就是精确，就是准确精确的顺服，既不多也不少不就是也不自己发挥，而是严格的遵守然后呢谨守遵行呢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教会来选择去到什么样的基督徒团契当中，我们带着自己的喜好来读圣经中的某一卷书或者不读圣经中的某一卷书，我们带着自己的喜好 来遵行圣经中神的某一些教训，或者不遵行神的某一些教训，所有的这些态度都不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不按自己的喜好，丢掉自己的意思，神说什么我们就去谨守遵行，而且是准确精确的谨守遵行。那么谨守遵行呢，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起点。今天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的遵行就是停留在起点，很多人的信心状态、信仰状态、跟从耶稣基督的脚步就永远停留在自己受洗的那一天，这不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是跟随主耶稣基督，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活出像耶稣那样的身量，能够让主耶稣那样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谨守遵行不是停留在一个起点，信心的起点，或者不是永远停留在我认为我得救的那一天，不是。谨守遵行是一生之久，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也不是片刻的，而是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的。不是在教会当中，不是在人的眼中啊，我表现的好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啊，在人看不到的地方我又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也不是谨守遵行只是在礼拜天，而是在我每一个日子、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当中，我都是一个谨守遵行神话语的人啊。这是蒙福的第二个条件，谨守遵行。第一个是要听，留意的听神的话；第二个谨守遵行神的话；第三不偏左右，不随从别神。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经二十八章，我们会看到偏左右与拜偶像假神是连在一起的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人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好像人是所谓的自由啊，人可以选择往左走往右走，人可以选择啊自己要走哪条路。但是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人要么是魔鬼撒旦的奴隶，要么就是上帝的仆人。人没有说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啊，所谓的绝对的自由。所以当一个人偏离左右的时候，偏行己路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魔鬼撒旦的奴隶，就是魔鬼撒旦的奴仆。所以蒙福的第三个条件最后就是不偏左右，不偏，死守在主的话语、主的真道上面啊。如果偏离左右，你就是在敬拜假神和偶像。无论你认为啊是我自己的选择啊，是我自己的判断，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你仍然成为一个拜假神偶像的人。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最容易的犯的罪，常常的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石头木头的假神偶像，就是效法那些外邦人。这也是神最最恨恶厌恶的罪，就是拜假神偶像的罪。那么祝福有这样的三个条件：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不拜假神偶像，不偏离左右。那么具体的福分呢，在这十四节经文当中可以大致归纳在这几点。就是第一，安全。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是安全的。第二，不受欺压，你是被保护的。第三，你是富足的，你不是缺乏的。第四，你有足够的容器来承载神要赐给你的祝福。那么这里就体现在就是田间的出产啊，你的团面盆也是蒙福的啊，就是你永远可以容纳得下上帝给你的祝福。然后第五呢，就是你有足够的能力，你有能力，你不仅可以打败仇敌啊，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是有能力去做。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你居首啊，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简单的来说，祝福就是可以归结为这几个方面。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来思想什么叫做居首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咒诅。 生命记二十八章更多的经文，大量的经文是谈到咒诅。第一个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咒诅是公平的，所以咒诅为什么会临到人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是在人身上。上帝不玩弄人，上帝不戏弄人，上帝不像一个恶作剧啊，就是许可一些事情发生，看到人在那里慌乱苦乱的样子。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不是恶意的上帝，上帝是善意的上帝。但是为什么善意的上帝许可这样可怕的咒诅、可怕的灾难临到人身上呢？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这是人的原因。因为人悖逆，不听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人偏行左右，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所以这个咒诅是公平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生活中的一些难处，对于基督徒来说哈，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仍然还在咒诅之下，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同样的会在上帝的管教之下，因为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的，因为神不放弃我们。然后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审判临到这全地的时候，是先从神的家中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可怕的咒诅、可怕的灾祸好像都与我们无关，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当然是与我们无关，我们已经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责任的角度来看，我们同样的也会落在神管教当中，这个管教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当哪怕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人生中遭遇一些事情，你生活中经历一些坎坷，你应该来思想神的心意，你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打开你心中那个属灵的眼睛，让看到这一切背后神的美意在哪里。上帝是不是借着这些事情在管教我？上帝是不是借着这些事情让我重新回到以正确的态度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好，这个首先我们看到谈到这些咒诅，第一，咒诅是公平的啊，没有什么无妄之灾，没有什么这个偶然的事情，没有偶然，这件事情不应该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存在。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上帝至高的神掌权的，有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那是上帝的许可，但是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无意义啊、随机或者偶然这种概念。第一，咒诅是公平的，简单的说，绝对不是上帝故意玩弄人，而是罪人因自己的罪被这样的咒诅所击打。那么引发咒诅的原因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祝福成得到蒙福的原因有三点。那么引发咒诅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十五节告诉我们，轻看神。轻看神就是引发咒诅的原因。我们今天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我们可能无所谓，世人可能也都无所谓。我听过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听过最耶稣基督最亵渎、最不尊敬的玩笑，是在一个基督徒的查经聚会当中我听到的。我在外邦人的口中，我都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人讲过如此亵渎耶稣的话。就那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一群所谓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查经聚会当中，他讲出一个非常亵渎耶稣的一个亵渎的笑话。我当时坐在那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震惊，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甚至还经历过一次，在一个所谓基督徒查经聚会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他说他信主啊多少多少年，他居然讲一个黄色笑话，我感到非常的震惊。轻看上帝，轻看上帝的话到了如此的地步，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很快可能是可怕的咒诅会临到他，会可能会临到这一群人。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临到任何人身上，但是这并不表示上帝不会这样做。上帝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上帝仍然在很久忍耐等候罪人真正的悔改。但是并不表示上帝在圣经当中讲的这些话，尤其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讲的这些话，是说说而已的，好像就是没有意义一样。不是的，神的话每一个字都不会落空的。所以引发咒诅的第一个原因，轻看神，轻看神的话。第二个，违背神，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律例典章。第三个就是离弃神，这其实跟那个蒙祝福三个条件是对应的。离弃神就意味着就是敬拜随从假神和偶像。离弃神并不意味着你成为一个自由人啊！你说我不要耶稣做我的主人，我不要上帝做我的主人啊！我离开神我成为自由人，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说人要么就是魔鬼的奴隶，魔鬼的囚犯，要么你就是神的仆人，没有什么所谓的自由人，不存在。人就是人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悲惨，就是这样的软弱，就是这样的无能。人必须要有一个主人，你的主人要么就是上帝，要么你的主人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引发咒诅的原因，第一，轻看神；第二，违背神，背逆神，也就是说不遵循神的诫命和律例典章；第三，干脆就离弃神。离弃神并不意味着你成为一个没有主的一个人，不是的。离弃神就意味着你成为魔鬼撒旦的奴隶，你成为那些敬拜假神偶像的人。同样的，正如我们刚才谈到蒙福的第三个条件哈，这第三个条件就是说你不可以偏离左右，你不可以去拜假神偶像。那么引发咒诅的最后一个条件就是你离弃神，你去敬拜假神偶像，这也是神所最恨恶最厌恶的人所犯的一种罪，就是你去拜假神偶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也看到这个咒诅的范围和有效性。有效我们刚才看见了，一直到灭绝，一直到这些悖逆神的人灭绝，甚至一直到他们的后裔身上。然后范围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去哪里，罪人无论你在城里，你在田野里，你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这个你都在这个咒诅的笼盖当中，附在你身上，逃不掉。第二个，无论你拥有什么，你都摆脱不了这个咒诅。你虽然田间有很多的出产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收获啊。你虽然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你享用不到啊。你甚至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有家庭，你有一切美好，但是你无法摆脱这样的咒诅。所以咒诅的范围，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然后你都会在这个咒诅的笼盖之下。第二个就是无论你拥有什么，你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咒诅。第三个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你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咒诅，就是无能，无能为力。所以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盼着早一天到黑天，到了晚上呢，你想盼着早一天，第二天天明，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熬下去，熬下去。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在礼拜天上午我们来查考启示录，也谈到在那末日审判的时候，在那个六印和六号的灾害当中，那些悖逆神的那些罪人，他们所承受的这种可怕的审判也是一样的。到那个时候甚至想求死，但是却没有办法死，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生命记二十八章一样。但那些咒诅当中的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但他摆脱不了，他只能在那里盼着这个时间能够过去。而这个咒诅的时效是什么？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是一直到这些罪人灭绝才结束。所以 非常非常可怕的经文。那么咒诅的结果，第一就是身体的疾病，而这个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得医治啊，然后让人极其的痛苦啊，谈到了各种的皮肤病啊，疼痛难忍啊，各种，然后瘟疫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他这个痛苦也是一个漫长的痛苦啊，任何人的皮肤病不是说今天得第二天就好的，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痛苦啊，所以相对而言的话，有时候你可能断一个胳膊断一个腿，你可能还更快一点，但是这里所谈到的疾病就是一直随着你，一直随着你，让你一直在这个痛苦当中，直到你灭绝。第二个就是饥荒，第一个咒诅的结果是疾病，第二个咒诅结果饥荒，什么都没有。饥荒造成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天不降雨了，所以地里没有出产，第二个就是蝗虫虫灾。然后我们刚才在看到的这个饥荒所带来的就是食物短缺，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步，就是啊，妇人会吃掉自己的孩子。那么第三个就是战败，成为囚犯啊，被掳到别国当奴隶当囚犯，然后被奴役啊，最后呢就是或者倒数第二个就是名誉彻底的损毁了，以色列民在万民当中就成为笑谈啊，成为讥笑啊，成为就是万民之下，就是低而又低的那样的一个民族。然后其中还特别谈到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咒诅当中啊，三十四节，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就是这些可怕的景象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就是眼睛看到了你都承受不了，你就疯狂了。所以这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所有这些可怕的咒诅最后都临到了以色列民族身上。那么他们不仅是被掳不仅是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然后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70年之后，罗马的提多将军就是围困耶路撒冷差不多快3个月，当时耶路撒城里面大概有快300万人，就是发生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就是我们刚才从申命记28章所看到的这在这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下面都可以看到。所以所有的这些可怕的咒诅最后呢都临到了以色列民族身上，或者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犹太人身上我们也因为也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12宗派现在唯一留下来可能就是犹大支派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可怕的申命记的28章，我们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蒙福，我们不希望能够受咒诅，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话不仅对几千年前的以色列民有用，对于今天的我们一样有用，甚至对于我们的孩子，对于我们的后裔一样有用。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些话语当中真正的敬畏神，上帝是轻慢不得的。那对于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的人，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拯救，我们逃脱的是何等可怕的审判和咒诅。就像我今天刚一开始就提到了，就是有人读到这个申命记28章勃然大怒把这一页纸把这一章从圣经中撕掉。今天同样的，虽然可能不会有人把这一张纸从圣经中撕掉，但是一样有很多很多人看到这一章经文觉得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看到这些经文觉得不以为然觉得这都是几千年前的话 啊，这都是空话，这都是没有意义的话。期望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实体查经聚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态度，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些话跟我没有关系，让我们真正的从这些话当中，我们被圣灵所光照，我们更是被圣灵所警醒，让我们真正的来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借着这些话真正的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独一的真神是怎样的上帝，上帝是轻慢不得。虽然有人可以把生命记的二十八章撕掉啊，就像这个犹大王约雅敬把耶利米所写的书卷撕掉烧掉一样，但是呢，这完全破坏不了神的心意，破坏不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罪的工价乃是死。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听这样的话，愿意想，愿意看圣经中这样可怕的话，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都无法改变上帝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轻慢神的，不敬畏神的，不遵行神话语的，背逆神去拜随从私欲，去拜各样假神偶像的人，或落到可怕的咒诅当中。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生命记二十八章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有一段保罗简短的一个自我描述。我们根据这几节经文，我们来讨论使徒保罗是否从神得到了《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所提到的那些福气、那些祝福。简单的说就是安全呐、富足啊、能力啊，这等等等等祝福。就是从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对自己的描述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来看，保罗有没有得到生命记二十八章前半部分所提到的上帝的祝福，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诗篇十七篇的十四到十五节来讨论圣经当中的福祸观和世界或者世人的福祸观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都注意到哈，在生命记二十八章这里好几处提到，就是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结合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结合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来讨论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到底是指在神的到底是什么标准到底是什么标准，或者是在谁来看他是居首不居尾然后居高不居下这个判断的人是谁判断的这个主体到底是谁。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在属灵的所谓名人堂和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所谓名人堂到底有什么不同。好，接下来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
OK， 我们今天分享讨论的一个总结。第一题，根据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的自述，讨论保罗是否从神得到了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所说的安全、富足、能力等福气，为什么？我们分享的这个讨论的内容是，就是保罗得到了这一切的福分，就是他获得安全和安全感，他获得富足和满足感，他有能力和自由感。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拥有了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二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一切的福分，因为保罗他倚靠神，而有神就有一切。生命记二十八章看上去是物质上的富足，但是有很多人虽然物质上有富足，心灵里却没有安全感和满足感。而保罗在无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都因为连于神而有神所赐的力量， 而有神所赐的安全和满足，因有神与他同在，他是一个真正的蒙福者。保罗不仅得到了一切，甚至还升华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秘诀，最主要的是他抓住了神，那么靠着主，他凡事都能做。他就像一个得到了武功秘籍的一个最高级的这个拥有最高级的能力的人一样，他有秘诀，凡事都能做，因为他倚靠神。而生命记，从生命记我们看见，世人看的安全富足，都是从世人认为的福气的角度来出发，但是他拥有这一切却不一定有安全感。我们分享了一个见证，就是自己的姐姐，他提到一个传福音给他的基督徒，这一个基督徒他自己虽然得了癌症晚期，但是他仍然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继续的把福音传给他的姐姐，这就让他的姐姐非常的吃惊，就是这人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仍然有如此的喜乐和平安，甚至于还有力量来传福音，这个让他非常的惊讶。所以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这个分享讨论。第二题，根据诗篇17篇14到15节讨论圣经的祸福观和世界的祸福观的不同之处。我们分享到说，圣经的祸福观和世界的祸福观是不一样的。世界的祸福观所注重的是今生，圣经的祸福观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在天上的财宝。这两个祸福观就好像两个 GPS 的声音同时在发声。地上的祸福观往往是发出的这个声音，很多的时候是迷惑和撒旦的谎言，要使我们离开正路。所以我们只能跟从属天的祸福观。保罗有神做他的供应，与神连结在一起，这个就是他蒙福的源头。不与神联系在一起就是祸。那么福祸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常现实的，我们也不能够把生命记28章撕掉了。那么我们看见祸福观的一个重点是我们是否把自己连于神，在各样的境况中把自己都连于神，这是生命记28章的一个重点，就是要信靠顺服神。如果我们离开神这一个源头，那么就是我们的祸患。神的儿女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是管教，有的时候是为了造就他的儿女。神作为我们的源泉，还是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倚靠，这个是一个区分的重点。区分的一个重点是基于神，连于神，神做我的供应，安全的保障，靠着神所加的能力凡事都能行，还是离弃神，自己来做自己的源头和倚靠者。28章的重点是在于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是我们所信靠和顺服的。第三题，根据生命记28章14节，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结合马太福音20章26到27节讨论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是指在谁的眼中？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讨论属灵的名人堂和世界上的名人堂的不同。这个我们分享的是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是指在神的眼中，而不是指仅仅是按照人的标准，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判断的首尾。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的时候这一个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所判断的首尾，在神眼中的首尾也会体现在这个地上真实的社会生活当中。所罗门王及荣华的时候，连南方的女王都来下拜。那么到后来以色列国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不再为首，而是被神降为卑。我们分享到说，这一切都掌控在神的手中。我们也分享到说，属灵的名人堂和世上的名人堂有一定的交集。有一些时候属灵的名人他是被世界上的这个人所由衷的尊敬的，但是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是按照一个属灵的标准，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 就好像有的时候就是按照世界的标准，那一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在世人眼中看是非常渺小和低微的，但是在神眼中却是被神所看重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